叫我们把冤结要解化解，化解不是外头，从内心里头啊，内心觉悟了，决定没有冤结，迷的人才有啊，觉的人没有啊。啊，觉的人知道世间无常，万法皆空啊。事出世间一切法了不可得，哪来的怨结？啊，促成我们觉悟，这种大恩大德永远不忘。啊，具体报恩，确实，佛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圆满，受持。受持信结行证圆满具足，那叫受持啊。啊，读诵为人演说，那是具体报恩的落实。念念不忘佛祖的教诲，读经是这个，是为了这个。依教奉行就是为人演说，要做出来，要表演给人看。道场里面佛菩萨的塑像画像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是表法的，我们自己这个身像跟那个塑像雕像画像没有两样，那是个不会动的，这是个会动的像，念念都要做给一切大众看嘛，这叫为人演说。啊，我们演的是什么？我们说的是什么？能不能为大众做表率？能不能为大众做榜样？所有大众都像我这个样子行不行？要常常反省，常常检点啊！要学佛，学佛才能做佛，心里头想做佛，受恩不敢，念念不休，能做得了佛吗？能往生吗？啊，来生能生善道吗？这个事情大家心里都明白。都清楚。可是心性转不过来，佛菩萨知道，古圣先贤都知道啊，为什么转不过来呢？烦恼习气太重，无量劫来的熏习，啊，可是转不过来，必定堕落。 佛在经上有的时候也说到啊，业障深重的人是从恶道里头出来的，还带着恶道的习气，如果不是过去生中修集相当善根，否则在恶道里面出来之后，几个人知道修行？啊，齐居士跟我们讲的，天目山上有一些鬼神，他们也是附人身上，给大家说的，他们是从地狱里边出来的。啊，地狱里边出来还想修行，你就知道他们善根福德多厚。啊，但是他们的毛病习气还都在啊！啊，看到不是真正修行人，他就发脾气，就捉弄他。啊，这个就说明毛病习气还在，但是他很难得觉悟了，认真修行，看到真正修行的人，他欢喜。他赞叹，他拥护。啊，这个是无量界的善根福德熏修啊，一念之差了，堕落在恶道啊！啊，堕恶道的因素，念怨、嗔恚，这个业因堕落的。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，首先要断的是什么？断的是嗔。你们诸位如果细细去读一读经教，啊，色界以上的天人，粗禅以上天人，嗔没有了。所以色界天人他的心是四无量心啊，慈悲喜舍啊，修禅定具足慈悲喜舍，才能够生在色界。如果没有四无量心，禅定修得再好，也是在欲界，到不了色界。啊，而欲界天人，欲界有六层天，越往上面去，嗔恚越淡薄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四王天比我们就轻得多。烦恼轻的往上升，烦恼重的往下坠，楞严经上讲得好啊，楞严经上用的情想，情是烦恼啊，想是智慧啊。地狱众生 纯情没有一分想啊。情是什么呢？我们讲的感情用事，没有理智。完全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还得了吗？啊，学佛最重要的超凡入圣的，这个太高了啊！至少我们要懂得超越一切凡情的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怎么超凡呢？放下就超越了。啊，世间人所看重的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，啊，我们要超凡，啊，这个东西要放下。啊，世间人种种情执。都是错误的啊。西游记里面你们都知道啊，孙悟空的本事很大，啊，你们晓得孙悟空有一个大毛病，被观音菩萨抓住了，所以永远控制在观音菩萨手上。啊，什么毛病呢？好面子，喜欢戴高帽子。啊，观音菩萨利用他这个弱点呢，把紧箍咒绑到他头上啊。啊，他要没有这个弱点，观音菩萨对他也无可奈何。只要有一丝毫妄想分别之处，你就逃不出六道轮回啊。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我们这一生呢就白过了，你说多可惜。去学佛必须要常常想到起心动念要跟佛陀的教诲相应，经论太多啊，不必读诵太多啊，自己反而困惑了，一部经，一部无量寿经就好啊。无量寿经上字字句句做到了，你的一生就圆满成佛了。经要读要听，特别是在最近，实在都是佛菩萨实现的。鬼神要求听经，那个鬼神在我看都是佛菩萨啊，佛菩萨示现鬼神身啊，给我们看啊，鬼神都要求听经，要求多听啊，这个多听是时间要多一点。东天目山每一天放这个录像带，鬼神觉得时间不够啊，要延长，要求延长啊。我们居士林 归身也是要求听经啊，所以现在在二楼，二楼电视24小时日夜不中断，满足他们的请求啊。人要不肯发心听经，杜居士讲的连鬼都不如啊。这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启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唯有多听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我们才会真正醒悟过来。啊，醒悟过来之后啊，毛病习气就能够改得掉。啊，改不掉，真正的原因，听经不够。你每一天烦恼熏习的力量太长太大，圣贤人教诲熏习的力量太薄弱，时间太短，敌不过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所以学佛无论在家出家啊，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，读经听经研究讨论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课啊。所以常常想到修学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啊，每一天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为什么还常常生烦恼啊？那要是佛菩萨的话的时候，就是你听得太少了，读得太少了啊，接受佛菩萨教诲的时间少啊，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的时间太长。如果不从这个地方改变，我们怎么能成就啊？可是诸位还记住昨天跟大家讲过，听经言教是成就我们的性解，行政一定在实际生活里面去磨练啊，也就是我们所信所解不能落实在实际生活上，行政就没有了啊，那个还是不管用。性解成就，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行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跟经典教诲相应，这叫行政啊。违背经典所说的，那你就是背逆佛菩萨的教诲啊，依旧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，佛菩萨也帮不上忙啊。这个是我们要真正觉悟，真正回头啊。我们先前修学的环境难得了，要知道把握住啊！每一个同学，每一位法师讲经，我们都不能够放过啊！一定要去听啊，听了决定得力啊！ 每一听一遍都有一遍的悟处，每一听一遍都有一次的警觉，都是帮助我回头的真善缘。末法时期，现在这个时代，自行化他，这是最殊胜的修学方法。希望我们同学们共同勉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请看感应篇第48段。汇编卷三，汇编卷三，轻蔑天明，扰乱国政，这是四幻第四种物。注解里面说得非常好，地天之命诸于民心，凡此苍生皆上帝之赤子，故曰天命，天之爱民至矣。这几句话我们要常常读诵，常常存在心中。在佛法里面，我们与一切众生的关系就说得更透彻。这个道理古人也很清楚啊。我们常常听到所谓的是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我人是一，皆是法身。佛家讲的法身就是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，人我是一体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轻视别人就是轻视自己，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人不能没有尊严，尊严从哪里建立的？尊严是尊重别人，尊严不是狂妄自大，那你就搞错了啊！自以为是、狂妄自大啊，轻视别人，实在是讲的是这个是严重破坏自己的尊严啊！一个人处处叫别人怕他，这人就完了。如果这个人在在处处都受到人的尊敬，他就成功了啊。尊敬从哪里来的？绝对不是作威作福得来的， 都是从啊真诚尊重别人得来的。古人所说的敬人者人恒敬之啊，你不敬人，人家怎么会尊重你？有意无罪，无意的得罪一切众生，后患无穷啊！啊，这些道理说起来，我们都能够理解，也能接受啊。可是，在生活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依旧还犯过失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懂得不够透彻，不够彻底，境界现前，自己转不过来。啊，这就要知道要学。我们现在求学，就是古人讲的亡羊补牢啊，小时候没学，没人教；青少年的时候没学，现在学太晚了。但是不能不学，不学就是一生罪业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罪，这怎么得了呢？啊，所以不能不学。我在今天实在讲是不怕得罪，都说一些不好听的话，可是与大家有利益了。啊，在我求学的那个年代，李炳南老居士是我的老师，我跟他的时候我才三十一二岁，他老人家71、72岁的样子，啊，教导我们都非常含蓄。跟我说过多少次啊？教人呢，20岁以前呢，啊，可以严厉的教诲人，就20岁以上不可以了。20岁以上怎么样教呢？婉转委曲的劝导啊，说话了点到为止，让你自己听了会觉悟啊。40岁以后啊，不能教了啊，有什么毛病都不可以讲了，已经成年了啊，不可以教了。所以从前老人教人，你想想看，20岁之前，啊，30、40岁的人都是用暗示，绝不明说。对，现在别说40、60、70，暗示也不懂啊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只好明说了，明说就得罪人。不说不行啊，他过去没有学过，别人对我们的暗示我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无论是法佛法谈学习，都在少年时代。 少年失学了，中年没有遇到善知识，四十以后就是晚年了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不足一家子过世的人有多少啊？如果你们留意一下，你就明白了。你每天看到报纸上的讣文，你看看那些过世的人年岁多大，你一做个统计你就知道了。啊，所以四十以后是晚年了。啊，晚年求学，那一定要出于自动自发，真正觉悟回头了。啊，遇到善知识，人家看你的虔诚。啊，那印祖讲的，一分诚敬就交一分，两分诚敬交两分。啊，言语教学都有分寸的。世法佛法的教导，说到究竟处，就是一个真诚，一个爱心。啊，所以佛法常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啊，就是一个真诚的慈悲心，一片慈悲，慈悲一切。啊，念念为一切众生，这个心就是菩提心的。行行为一切众生，这就是菩萨心。啊，决定不能轻视一个众生，给一个众生结下冤仇，后面的麻烦都是没完没了。啊，我听杜居士给我讲，啊，他的弟弟轻视鬼神，结果被鬼神打了，啊，打了受伤送到医院。我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，今天事件的结案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？我们对鬼神轻视了。啊，口口声声说这是迷信，它真的存在啊。啊，我们气盛的时候，他不敢找麻烦。我们运衰的时候他就来了。啊，所以人走运的时候鬼神也让你三分呢。啊，也回避你，你倒霉的时候他都来了，都来找你麻烦。啊，所以我就联想到啊，啊，这是我讲过多少次，有同学劝我应当对大众公开说说，提醒大家，台湾的大地震决定与这些冤鬼鬼神有密切的关联。大陆解放之后，国民党退守到台湾，带去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贡献给台湾，建设台湾，台湾才有今天的 执念嘛。啊，但是现在台湾政府、台湾人民痛恨大陆上这些人，我都听到很多。啊，蒋介石一个人来就好了，为什么带那么多军队？这些老兵都死了几十万人，我们这样侵蚀他，啊，批判他，这些人心里不甘心的，不服啊！你过运昌隆的时候，他低着头，不敢动啊；到你摔的时候，他们通通都出来作怪了。我想到这桩事情，不仅仅是杜聚斯弟弟被鬼打了，啊，我想到朱金洲老居士早年给我讲一个故事，啊，是我刚刚学佛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26岁，啊，那个时候老居士也将近70岁，啊，他告诉我。宣统末年，啊，他们家乡，他是浙江温州人，啊，他们住乡下，乡下邻村，啊，距离不太远，邻村看得到的那个村庄，那个村庄上有个举人，啊，是个读书人，中举了。但是家庭生活还能过得去，虽然中举啊，没有做官，啊，非常孝顺父母，啊，说这个举人有一天中午睡午觉做了个梦，啊，梦到有个人牵着马，啊，那个时候交通工具马是最好的代步，送一个请帖，上面是他的名字，啊，他敲他的门，他来开门，看到有人拿个请帖请他，哎，他说什么人请我？他说我们家的大将军请。他说我大将军，我从来我不认识，这个交友场所当中没有跟些武将往来过，文官武将他都不接触。他说你是不是送错了？他说这个名字是不是？这名字是我没错，这是事实，可能同名同姓的。啊，他说那就不必管了，既然名字对了，就请你上马。这一上马之后啊，他就感觉到这个马不是在地上走，好像是在空中飞一样。啊，没有多久啊，到了，啊，看到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，很多人在这里谈话，都在这里议论，啊，他就打听。将军是什么人？人家告诉我岳飞。哎，他一想，岳飞，那我不是死了吗？哎呀，岳飞是宋朝人，岳飞来找我，那不就死了吗？他不行啊，说我上还有老母，还有父母，下面还有妻子儿女，这怎么可以啊？这是。那么岳飞就伸张了，啊，就伸张了，召集大家来开会，请他当秘书。啊，请这个举人来当秘书，讨论说不要发，去打金兵，啊，去干这个事情。啊，结果以后见到岳飞了，这心里一想啊，人嘛，早晚总要死嘛，死了能够替岳飞办事，也很光荣啊，所以他的心啊，就下定决心了，啊，所以愿意追随这个民族英雄。那么他就跟岳飞讲，在我家里还有父母，啊，还有妻子，还有个小儿子。他说我总得交代着，岳飞就同意了。他说我送你回去，等到我们出发的那一天，我再去请你，我再派人请你。啊，说大概呢有4个月的时间。啊，4个月之后我再请你，你回家去处理后事。那么这样就把他送回去了，送回去他一觉醒过来，觉得这个境界太清楚了， 不像是在做梦啊，他就跟他父母说这个事情，他的父母啊，哎，这是做梦嘛，哪里可以当真嘛，啊，但是他自己呢，不把他当这个梦境看待啊，一切家里这个后事啊，他就开始啊做准备啊。那么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呢，果然没错。啊，他预先他很清楚啊，这约定的那一天通知亲戚朋友，啊，杜金斗老就是那个时候十几岁，他说他十五六岁的样子，啊，他也去看看热闹，看活活的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死法，啊，又没有生病，啊，所以他那一天家里啊，召集亲戚朋友啊，跟大家辞行嘛。给大家送他啊，那么吃完饭之后跟大家了，哎，等于是告假了，他要走了啊。那么他就回到房间，房间门也是开着，大家也都能看到他躺在床上，他的父母在这个床铺边间很难过啊，很不痛快。没有一会他说，哎，接我的人已经来了，在门口。他的父亲大骂，这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子，要他去服役，非常不甘心。最后他劝导他的父母啊，能够追随岳飞呀，也是非常光荣啊。所以他的父亲就下了一个狠心说：“好吧，你去吧。”他马上断气。立刻就断气了。他说当时大家亲眼看到的呀，半年之后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革命成功。所以他就讲的时候，你看阳间呢还没有开始动荡，阴间这个鬼呀，心已经去打仗去了，去征服去了。这个故事绝对不是朱金斗老就是编的，不是编的啊！那个时候我初学佛了，他都讲这些故事给我听，讲的很多啊。这老人呐，啊，事情真有啊！啊，你想想看，岳飞那股冤气，1000多年都还没有消啊！他还在卧轨道里头做鬼王啊。我们学佛人听了之后知道岳飞这个念头错了，他这个怨气也是消掉了，他就升天了，爱国爱民啊，尽忠报国，这个功德决定升天了，不至于落在鬼神道啊。他就是这个念头没有能够放下啊。那么我们佛法里面诸位啊，常常念到的慈悲三昧水忏，你看看悟达过失那个冤家啊，几百年当中转世已经转了10次了，那个冤家债主常常在这里等机会，决定不放松啊。所以古德教导我们了，冤家宜结不宜结，你这个结冤呢是有意无意很容易结冤的，冤结解开可不容易啊，没那么简单，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。人不可以得罪，鬼神也不能得罪啊。不但鬼神不能得罪，再跟诸位同学说，动物也不能得罪。 都是人转世的。啊，你欺负他，他那个报复的心、报复的念头永远存在。所以菩提道上魔障多，魔障从哪里来的？都是我们生生世世跟一切众生的过节造成的魔障啊。觉悟之后就要以真诚心、慈悲心善待一切众生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称赞供养啊，